弟兄姐妹、亲朋友，傍晚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22节。用教会共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217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有神的仆人周延传道在我们当中。今天的题目是做神家里的人，我们请周延传道。
好，各位朋友，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中秋福音晚会啊，就是无论这边的宣道所呢，让我讲福音的信息，因为有一些可能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您的亲人来到这里啊，我想我参与这个宣信堂这边的事工呢，也有好多年了啊，大家基本上可能我们都比较熟，但是第一次来的肯定是我们比较陌生，我对你也比较陌生，你对我也比较陌生啊。所以我等会儿会做个自我介绍啊。做自我介绍之前呢，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天第一次来或者还没有受洗信主的朋友，摇一下手，认识一下好吗？还没有信主啊，应该是第一次，我们第一次见面了啊。就是我也从中国来啊，我看这里有一些弟兄是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是从中国来的啊，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对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来说，今天是儿童节嘛？我听一些人说是儿童节，我不太确定，好像每次都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他们学校办儿童节啊，因为每年第一个星期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不确定，没有哪一天是这个儿童节啊，因为在中国是过六一是儿童节，而且告诉我们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想国际儿童节那肯定是世界上都是六一过儿童节嘛。你到这说新加坡，哎，新加坡没有六一不是儿童节了，就发现、哎、这哪是国际儿童节，这是六一是中国的儿童节嘛啊。另外呢，十一呢是中国的国庆节啊，在中国算个大节了，黄金周啊，黄金周就是一下休息七天啊，就是把两边的周六周末连在一块儿，中间的休息三天。好，今天是今年是超级黄金周八天啊，因为星期三下个星期三是中秋节啊， 中国在这两年呢，又把这个中秋节呀、清明节呀、端午节呀，也变成公共假期，要就是让我们要牢记就是华人的传统文化嘛啊，所以八天啊，很多的我的一些朋友啊，国内的亲人就十月一号今天就启程了，坐高铁的、坐飞机的到哪去，旅行了啊，这是整个中国的各个这个旅游景点啊，这几天叫预备要塞爆啊，叫塞爆。塞爆可能本地人不太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出行的人坐车也好干什么到处都塞哦，你到有的到有一年到就是中国的九寨沟的那个旅行啊，那些人就是从早晨到了九寨沟的那个山口到进到九寨沟的时候到晚上六七点了、啊、才进去、啊、就是这个人到处虽然中国这么多旅游景点，但是整个这个如果在这七八天里全部都涌到这个旅游景点去的话，很多的七八天过后的旅游景点就，哦，就好像被人好像就践踏过一遍一样，一个是垃圾扔的到处都是，另一个就是，很多人到此一游啊，就很多我看到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上有一个旅游景点的一个老树啊，一个老树，然后被人塞了很多的硬币塞在那个树里面许愿呢、啊，哇，那个树被。本来已经老了，最后塞的全身都是硬币啊，这个就过早的就哭死了，哭死了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就是过节都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就是国庆节又加上中秋节啊，中秋节就是很多的时候，人都是盼团圆嘛啊。如果一天的话怎么团圆？一天的话，如果父母儿女亲人在一个城市还好，不在一个城市的话就不可能团圆。但是有八天的假期的话，大家可以约定，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或者我们共同到一个旅游胜地去，对吗？一同去旅游就见面了啊，就团圆啊，就是整个我们说每到中秋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华人呢啊盼团圆，就是比较看重这个中秋这个节日啊，中秋节很多的时候之前的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中秋的气氛已经。哇塞，整个的华人的社区啊，新加坡也是到处看到庆中秋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说月圆啊，月圆就想到人的团圆嘛，想到人的团圆啊，就是整个我们亲人我们就是整个关系好的人啊，就是整个我们都盼望团圆啊，一就是。这个亲人在一起，哪怕吃个饭啊，哪怕见个面啊，就是整个盼团圆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永别或者分离啊。我们说整个这个分离，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很痛苦的事情啊啊。特别是父母，哪怕是孩子去外地上学，我们到机场去送，到车站去送啊。虽然知道他是去出国深造或者到异地去求学，这是好的事情，我们盼望他终于考到了好的学校，但是送别的时候还是哎呀很伤感呐、啊！哦，真的是孩子跟着我们十七八年，哇，整个现在要离开父母让他独立了啊，或者是我、哦、很多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中国有至少有两千万以上的留守儿童啊，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每年呢，就是在可能在春节的时候可以，见到父母两个星期这样，因为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啊，就一年里面他们就是爷爷奶奶带他们，或者外公外婆带他们，或者是一个亲交托一个亲戚带他们，啊，所以他们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呀，啊，很多时候可能可以跟父母视频一下，那视频管用吗？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这个两千多万是保守的数字，有调查可能说有六千万都有可能。啊，可能是有些是只是父亲出去打工了，母亲在家留守啊，有的是父母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儿童只是按定期寄钱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父母、啊、孩子就在盼望着父母回来啊，刚回来还没和父母还没有太熟悉，父母又走了啊，就是整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说很多的我们很多中国的朋友也是到新加坡来。工作啊，工作也是为了我们说暂时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团聚嘛啊。如果在家里大家就是我们说贫贱夫妻百日哀呀啊，穷在家穷待在一起，我整个饭都吃不上，我吃不好，这也是很痛苦啊。哦、啊，父母出门挣钱，是不是让你受到好的教育，过到好的生活？哦、啊，我们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孩子也可以理解，或者也是不得已啊，不得已。我们说过去整个人中国人出国谋生呢 啊就是有 下西洋啊，郑和下西洋啊，下东洋，下南洋啊，没有下北洋的，北洋跑到俄罗斯去了，就是下西洋，我说就是去这些欧美这些比较富足发达的国家对吗？下西洋啊，下东洋，去东洋就是去日本啊，下南洋啊，下南洋是最苦的，南洋就是新加坡啊，南洋是新加坡啊，就是整个真的我们说新加坡的华人他们也是爷爷或者更奶奶更早那一代下南洋啊，下南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历史，有一些就是广州一个叫三水的地方哦，叫红头巾啊，就是很多人的奶奶那一辈建筑工，我们今天看到苦力那些挑砖啊挑水泥啊，这么出众的活肯定是男人干嘛，女人怎么能干，而且爬到很高的地方去挑那个，就是用那个扁担啊箩筐啊挑哦，挑灰泥挑砖啊，但是整个就是几十年前呢 啊就是很多人的奶奶那一辈，就是这些红头巾这些广东人，这些山水的这些妇女啊，就是承担起这样干粗工啊，养育了一代，养育了两代，使新加坡我们看就是迅速的在一两代里面，就是整个这个社会成了一个我们说从第三世界一下跃到第一世界啊，很多的就是本来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是受教育很低的，不就是很基层的做苦工的，但是很快他们的儿孙就立刻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新加坡立刻就整个我们看到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港口，一个城市啊，就是整个我要说的就是整个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团圆分散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人是为了人是为了生活嘛，生计嘛啊，很多的时候中国有一句话叫商人重利轻别离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商人就是做生意的人就是这经商的人呢，很看重这个很看重钱了，很看重钱，就轻看别离，哪里有钱赚，立刻就跑去了现在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有钱赚的地方，就有华人就有中国人中国人跑到非洲，跑到南非。哇，跑到南美，哇，跑到俄罗斯，跑到哪里就是整个很多的时候，抛下妻子，抛下孩子很多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很多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就是整个都是希望有一天，哎呀，我更好的生活就是整个有更好的经济基础之后，能够和家人更好的团聚。哎呀，我盼望带着家人去这个世界上地球上100个必须的地方去不了，最起码去10个吧去5个吧去带着这个家人去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生活呀旅游一下呀让他们真的是好好的过一些好日子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最朴素的这个愿望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很多人我们没有美好的愿望，但是很多的愿望能够实现愿望的确实很少很多的时候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们还没有挣到钱，父母离世了等孩子需要钱的时候我挣到的钱老板不给我就是整个要不到很多的时候就是最近我碰到很多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做建筑这些弟兄，以前是听到几宗就是干了活要不到钱最近看将近我问的就是三分之一到一半都干了活要不到钱有的是5-6千，有的7-8千，有的10000多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数字10000多就换到人民币就7-8万呢，干了一年下来，老板只给他每个月几百块钱最低的生活费，让他继续干然后一下他要回国的时候，准证到期的时候，一下子就老板失联了，或者老板不失联没有钱，就这样你怎么办你告我呀就是整个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呢每次听到真的是心里真的是那种无名业火起来人的那种我们说这公义的心会起来，觉得整个新加坡是个法治国家，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这不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来办吗？他说没有，这些小老板也是中国人不是新加坡人骗我们，有很多这就是他那个老板下面二老板三老板四老板，这小老板也是从中国来的整个还害怕，本地的人以后整个还家在人在的还可以找到很多人说回中国你去找他，回中国你能找到吗？中国有13-4亿的人口，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到中国就 然后就失联了，彻底失联了。回头真的是在新加坡可以找到。哦，就是整个我在这里说的就是整个这种人盼望着美好的生活，人盼望着和家人亲人团聚，但是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时间不等人啊。最可怕的就是有一天就是整个我们的亲人真的不在了，或者我突然不在了，我的灵魂到哪里去？我还有没有灵魂啊？我的灵魂有没有，我肉体死了，我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这个如果有，在宇宙哪个地方？亲人的灵魂还有没有再相见的日子？然后很多人就给出很多答案了。有些人说，哎呀，人死如灯灭嘛，啊，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就没有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嘛，啊，就是这样。又有人给答案说，哎呀，不是的，人死后有灵魂呐，我们感觉到啊，感觉到有灵界啊。你看七月这些人都烧烧拜拜，宁可少信也不可不信啊，感到为什么？到七月有人感到这个晚上不敢出门呢、啊、哦，感到这个到、哦、你经过一些就是办丧事的地方感到毛骨悚然呢、啊、好像身上的毛站起来了、哦、就感觉到这个真的是有灵界呀、啊、就是人魂到哪里去啊，就是有的人灵魂啊，那可能是轮回吧。有些人说是人说如果做好人的话这个灵魂轮回回来还做人啊，如果是个做坏人的话啊，可能变猫变狗变虫子啊，可能是这样。我说这是猜的，这是人猜的。对于死后有没有生命，死后生命往哪里去啊？我们说，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因为这是猜的。告诉你啊，如果说人有灵魂，谁定的轮回？啊，如果好人变人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看人的历史越来越坏，人心越来越坏，这是历史证明的。但世界上人却越来越多，对吗？从有人类历史记载的时候几十万，现在变成几十亿了，增长了一万倍。哦，人越来越坏，人却越来越多，那这个轮回系统不就出问题了吗？而且谁掌管轮回是还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系统没有人定吗？没有人定，自然而然存在一个审判的系统吗？轮回谁做人，谁做猫，谁做狗啊？而且这个，如果我们的亲人变成了别人的孩子，我们的爷爷妈妈变成别的孩子，他已经不是他了啊！你在家里再放一个祖先的牌位纪念他，有什么意义啊？啊，我们说这一切整个，我们说。人是无知的，不是说人在这个世上的这些知识上无知啊。我们说在灵界的这些知识，关于灵魂的知识，人是无知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不是你研究可以研究出来的，不是你思想可以思想出来的，这个必须要掌管灵界的，因为我们说因为掌管者和一个至高者他来告诉你启示，告诉你啊有没有灵界啊，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人亲人能不能再相聚，这个才有权威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呢就本着圣经啊，圣经是神的话，告诉大家就是一个信息，就是做神家里的人啊，做神家里的人。我说这个信息不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我在哪本书上学到来告诉你的。我说这个信息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啊，耶稣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啊，有一生有一死，他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今天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都是纪念耶稣这个人。耶稣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在2017年前出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个公元这个历法，对吗？2017不会在中国是一个别的历法，台湾在一个别的历法啊。我们说这个公元元年是哪里？公元元年就是耶稣出生。啊，耶稣出生的这一年，他有一生，他有一死，和我们一样，他有母亲，他有弟兄姐妹，他有家庭，他有国籍啊，他有国籍，他是真实的，和我们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和我们不一样的是，啊，他不仅有一生，他不仅有一死，他三天之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活着的时候就预言说，我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之后我要复活，复活之后。你们就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我掌管人的生命，我掌管着死亡和阴间， 在圣经的启示录也是耶稣死里复活启示的人告诉人说，我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生命在耶稣，死亡在耶稣，阴间在耶稣，乐园在耶稣，天堂耶稣管，地狱耶稣管。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以为是，哎呀，有地狱吗？可能有地狱，地狱是阎王爷管。我们基督徒说不是的，地狱不是阎王爷管，地狱是这个魔鬼管。错，地狱不是魔鬼管，地狱也是耶稣管。耶稣说我掌管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我曾死过，我又活了，我永不再死，我是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说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们相信这话吗？我们传这个，今天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人死不是结束，人死之后可以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不能重来啊。谁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啊？谁掌管我们的灵魂？我们说耶稣啊，耶稣。就是我在这里，因为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啊，我要简单的做一下我的得救见证啊，就是我18年前在中国的新疆啊，整个新疆在那里听到了福音，就去了教会啊，去了教会之后。就听到啊，听到听得半懂不懂啊，但是经常听的时候啊，感动的我就是泪水，就是眼泪，就是好像是泪如雨下，就把我西装领子都淋湿了。我带着朋友说有这么感动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听这话呀。我们说这话不像人话哦，我说不像人话，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就不像人说的话，这话人不可能这样说话呀，这个话。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说这个话如果是人说的话，不是第二天就被打倒了吗？这不是跟阿拉丁神灯的咒语一样吗？我一去试验不就倒了吗？还有2000年放在这书上，还让人来挑战你，来试一试，我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美善的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哇，听这话，这就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什么我都不知道，真的是我人生迷糊到我人生是干什么啊？我就是整个小的时候，我父亲教给我一个朴实的话，说儿子这个吃饭是为了活着啊，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呢，有什么不同啊？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饭，不是为了吃饭。我就常常思想这个话，父亲告诉我，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说就是人不是动物啊，你是为吃饭而活着吗？一天到晚就是吃啊，吃什么，在哪里吃，吃谁啊，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就耗费了吗？我们说这个父亲是个普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的思想就让你思想生命的意义，对吗？人活着是要做什么，人活着做什么。但是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整个就是无神论的教育，十几年受的教育就是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国歌啊，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啊，这是国际歌，不是国歌。国歌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那国际歌就是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凡事只有靠你自己啊。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没有神啊，这一切都是迷信，什么神神鬼鬼的没有，这是你自己吓自己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高级动物。当别人说我们是动物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啊！你才是动物，我是高级动物。哎，我们的门禁高级动物不是动物吗？白马不是马吗？这整个但是哎，这样一想，管他呢啊！大家都是这样嘛啊，大家都是这样的活，就是这样迷迷糊糊的活，迷迷糊糊的活啊！就是整个我就听了福音之后，就在教会里听到这些道，哎呀，觉得这真的真是不是人说的话。这真的是不是从人间来的话，这话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什么我都不知道，他提供了告诉我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啊，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很多人说是哲学家提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也觉得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听得到之后告诉你，你不是这个肉体你有里面那个灵魂才是真正的你呀。我们说身体比衣服重要，每个人都知道，对吗但是有人很少有人知道灵魂比身体更重要。我们的身体从父母而来，对吗？很多人人从哪里来你说人从猴子来，你说人从亚当夏娃来你说的几千年几万年前的事情与我何干，他从哪来和我何干我从哪里来，我从父母那儿来，对吗？我到哪里去，我到坟墓那里去，我这是很清楚的，我知道但我的灵魂从哪里来， 啊，如果谁有灵魂，如果说你对他说你没有灵魂，你是无神论的，你没有灵魂，你才没有灵魂呢。我们说，说一个人没有灵魂，就等于是好像说一个人是没有灵性一样，哦，就没有人性一样，对吧？好像就觉得这天经地义的，怎么能没有灵人，怎么能没有灵魂呢？我说人如果现在人手一机，这个人就是个手机的话，我们说这个灵魂就是人的软件，手这个身体就是人的硬件，哦，硬件灵魂从哪里来的？你说从父母那里来的，从父母那里来吗？我们仔细想想，连这个身体都不是父母造的，对吗？父母生我们，我们能不能说父母造我们？父母不能够决定我们生日是哪一天吗？父母不能够说我要生一个男孩子，我要生一个聪明健康的男孩子，或者生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子，不能够决定。父母不能够决定这个孩子的性别、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育，更不能决定孩子的性格了，对吗？我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啊，啊，灵魂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不，肯定不是从父母那里来的，这个软件不是从父母那里，灵魂到哪里去？啊，死了以后，我的身体火葬了，我的身体土葬了，我的身体天葬了，我的身体当宇航员的时候，哇，在太空中爆炸了，灰飞烟灭了，我的灵魂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个不是科学家能够研究出来的啊。他这样想，你这样想，最后总结出来大概啊68%的比例是啊这样的，不是的啊。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啊。上帝在我们在母腹里，上帝已经造我们，并且赐一口生命气息给我们这个灵魂。这个灵魂不是地上的，这个灵魂是从天上来的。人在世上70年、80年，我们说100年吧，100年离开这个世界，身体归于尘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啊。但是我们这个灵魂回不去了，灵魂迷路了啊，灵魂这个软件出错了啊，沾染了病毒了啊。就像身体得癌症要死，这个灵魂的病毒就是罪啊。这个罪是什么啊？罪就是我们说就是不听使唤，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做了。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经历这样内心的挣扎，发现我自己为什么不听我自己使唤呢？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害的，知道抽烟喝酒熬夜是有害的，知道这个不停的玩电动游戏打电脑是有害的啊，但是我还是去做。我知道健康食品是好的，我知道应该定期运动是好的，但是我不做啊。你说这就是里面的，我们说这些软件出错了。我们说今天我们说这个罪就是说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如果这个世界上说一天法律失效，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都不判刑啊，你说哎呀，那我一定出去抢劫，出去到商银行拿钱，你不要出去，待着好好的地方待着啊，因为你去出去，你还没有想着作恶，先被别人干掉了啊，这不可，这是个，如果是法律失效一天的话，这个世界比丛林社会更加的可怕啊，人人都变成我们说真的是。不知道什么面目出来了，是很可怕的。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我们说，今天你穿衣服，我穿衣服，就证明了我们有罪，对吧？有罪性。哪个动物穿衣服？你说我看到那个阿狗穿衣服呀，啊，那是人给他穿的，不是他自己找衣服穿的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家家都有锁啊，上出门要锁门，这就说明人有罪啊。不锁门回来就哇，这可能丢东西啊，啊，就是有锁就证明人有罪嘛。啊，这是我们这是明明可知的，人都有罪。犯罪的代价是什么？圣经里说犯罪的代价就是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圣经上说犯罪是要拿工资的，犯罪就像做工一样啊。犯罪你得罪了谁？得罪了造灵魂的上帝。这个灵魂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用70-80年啊，本来给你一个，就是给你给干干净净的给你一个灵魂，你回去的时候要干干净净交给神啊，但是你把它弄脏了，弄病了啊，弄污染了啊，上帝要定你的罪，上帝要定你的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我们说人都有一死，这按观察就可以知道，但死后有什么？死后没有什么，我不知道。死后有什么？只有掌管死后的上帝知道。死后有审判，谁审判？上帝审判啊。死在罪里的下地狱，死在主里的上天堂啊。下地狱有第二次死，进天堂人要复活，这是我们说告诉我们的福音啊。就是我进到教会去之后啊，就是整个有一个弟兄给我一本书啊，给我一本书说，你到教会不是说你就认识上帝了啊，你就 灵魂的罪就赦免了。你一定要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啊！啊，我就读那个书，怎么样建立个人的关系？我已经到教会了，我星期天也来，我爱听到，我听到经常感动啊。这我还罪还没有得到赦免吗？我还没有认识上帝吗？他说不是的，你一定要和在上帝面前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啊，就是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啊，你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的罪就必得赦免啊，这是圣经里说的，你因为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你一定要向上帝啊。做一个这样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认罪祷告，我就按照这个书就看完这本书之后，晚上我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哇，我说我要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我要认罪，我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我跪着呢，我神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真的是让我想起我自己所犯的罪啊，我得罪人的事情，得罪父母的事情，得罪我自己的事情，甚至我都忘掉的事情，我伤害人的事情，伤害别人感情的事情，我说话不算数的事情，我欺骗人的事情啊，就是整个让我想起来啊，我愿意认罪，我是一个真的是罪人，求你救我。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第二天一夜之间的第二天啊，一个捆绑我14年的心脏病啊，一下好了，一夜之间就好了。哇，就是这个病。就是缠绕我14年了，我是十八年前我30岁啊，大家可以知道我现在多大岁了，多大岁数啊？就18年前我30岁，我已经得了这个心脏病，得了14年，叫心肌炎啊。因为医疗失误，我把我心肌炎不但没有治好，治成心力衰竭了。啊，心力衰竭就是心脏跳不动啊，跳不动。正常的人是1分钟心脏跳60次到100次啊，你运动的时候可以跳100多次。啊！但是我1分钟只跳30多次，而且跳的没有力气，我就感觉夏天我都要很热，我都要穿着那个滑雪服啊、棉衣啊，我就整天就是四肢就是无力，也没有因为没有血液供应，心脏没有力。那时候医生对我父亲说：“哎呀，你这个儿子病救不了了，哎，死不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整个你养他一辈子吧，他也工作不了了，也活不好了。哇！我看到我爸爸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呢。哦，就是我爸爸在我的我在我爸爸的眼里，他对我充满期望的，希望我还觉得挺爱学习的，将来可能是能够让他脸上有光啊，还能够怎么样？这样的一下宣告，如果家里有个孩子让你是养一辈子，哇，你的心里的是怎么感受？哇，整个说怎么办呢？那医生说有个土方子你试一下，就是人参呢、啊，人参磨成粉末和3七和在一块儿，心脏跳不动的时候就提一下吊一下啊，人参可以提气嘛。你看很多那些人死了快死之前说遗言说不完的话，放一个人参放嘴里含一下把遗言说完啊，哇，所以就吃啊，吃确实管用，但是这个很贵啊，越吃量越大啊，你买便宜的不管用，假的不管用啊，必须买贵的啊，我父母都是普通人的，靠人这儿子要靠吃人参这样子活着，那他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整个这14年不敢告诉别人了，就是整个我才30岁，但是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已经像70、80岁，我闻到死亡的味道，我害怕死，我更怕死不了啊，我这是可怕的啊，死不了半死不了活不成，那是整个我父母还老了，不但得不到我的孝敬，还要让我父母真是啃老一族啊，他就变成父母的累赘了，这个心里想起来整个真的是羞耻啊，羞耻。而且不敢告诉别人啊，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你告诉别人介绍个对象或者认识多久，哎，我告诉你我有心脏病心力衰竭，我觉得算我们做普通朋友就好，哇，你这个是很吓人的事情啊，所以是就是整个真的是哇，我就很惊讶，我到教会去问，我说我信耶稣不是来治病的，我也没听说过信耶稣可以治病啊，那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信上帝会治病，没有听说过。我说我祷告也不是求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医治我的心脏，我都没有，也没有求，为什么？我说我都没有求他医治我的病，我只是认罪，为什么这个医生都说治不好的病，14年呢、啊、折磨我啊，我整个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好了呢？一下就真的是一个心里很，就是不仅是心里一个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告诉我病好了，而且感动身上一下那个捆绑我那个病离开了，最后我到医院去检查各样的医学的指标，完全也都是正常了，正常，不是我自己感觉到病好了，从此再也没有吃人参了，吃人参了，就是整个，我就问那个弟兄怎么回事，他就给我举个例子说， 他说如果一辆车撞烂了你会怎么办？我车撞烂了到修车地方去修了啊。他说如果撞得稀巴烂，撞成粪废钱你怎么办？我说那就报废了，没办法，修车你撞得这么烂还修吗？他说那如果你把这个废铁放到造车厂去它怎么样？我说造车厂出来一个新车啊，那有流水线对吧，有没有废铁都出来一个新车。上帝就是个造车厂，就这就说明你是上帝造的，有上帝。哇，我一下那个那时候一下之前对我来说好像是懵懵懂懂，就是对教会有好感啊，有可能有上帝吧，我也希望有个上帝，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上帝啊。我那时候最爱的就是找人算命，哎呀，谁掌管我的命运，我有没有发达的一天啊，就是整个看掌门也好，算八字也好，发整个反正就是这个算命啊，希望了解自己的未来。但是谁掌管我的命运，有没有人，有没有命运我都不确定，但一下子我知道真的有上帝，上帝造我，上帝掌管一切。哇，我说我再也不要算命了，上帝掌管我的命运，上帝掌管的命运，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哇，我高兴的就是整个在教会里买了很多的那个圣经，还有当时教会里那个属灵书籍很少，我们在新疆的教会只有一本叫什么圣经和科学呀、那个书，我就买了，就是这个每个只要知道我得心脏病的这些朋友啊同学啊，我就送他一本圣经，送他一本这个圣经和科学，告诉他，哎，真的有神，神把我的心脏病治好了。我的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也确实很简单。你知道我有心脏病啊，我得了14年，我都休学了。上高中的时候，哦，这个真的有神，你要来了解一下，哦，真的有神，啊、哦，就是整个，哦，神在这个15年前呢，啊，就是我信主2-3年之后，呼召我成为传道人，啊、哦，我也就回应这个呼召了，哦，到今天我做传道15年了，啊、哦，15年。就是整个我常常我说靠着主夸口啊，就是夸一点口哦，就是说30年前我力量如何，现在我还是如何啊。30年前我是得心脏病之前哦，那时候我是一个17、18岁的这个高中生呐、啊，那时候在打篮球运动哈、啊，整个生龙活虎啊。但是整个我说靠着主，我今天、啊、真的是仍然是一样啊，我可以在跑步跑10公里，哇，整个跑得出来才觉得过瘾啊！就是整个就是那种啊，感受到那个生命的动力在我身上啊！啊，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40多岁已经好像整个人到中年已经身体走下坡路，已经很厉害了。我说感谢神啊，感谢神！我就说在这里我做这个见证，就整个我要说的就是从前我们就是整个是没有神的人啊，从前就是整个从前你远离神的家，从前我远离神的家，不知道有神啊，不知道有神，不知道有一位灵魂的父亲在天上啊，我多么盼望，我那时候说多么盼望有一个我的爸爸这个出门的时候，爸爸说哎呀，但愿你出门遇贵人啊，啊爸爸妈妈愿意，实在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但是有心无力啊，我愿意帮你帮不了你啊，不要说出门再要帮，在家务的帮助都有限，对吗？啊，父母只能回来吃顿饭嘛，啊，父母成家给点积蓄吧，你整个你能怎么样呢？啊，那很多人可以帮助得了我呀，啊，但是你是谁呀？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可以帮助我的人帮不了我，愿意帮助我的人没有力量帮助。哎呀，我多么盼望遇到一个贵人呐、啊！这个贵人又愿意帮助我，又能够帮助我，凡事都可以帮助我。啊，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进入拼爹时代，哇！你的爹是官二代，你的爹是富二代，哇，整个那就很多的人就含着金药含着金汤匙出生了，我奋斗一辈子还达不到他刚出生的境界啊，就是整个我们就看到，我说我今天认识耶稣了，耶稣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赐给我生命啊，整个我们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有寻见啊，叩门就给我开门，他愿意把他的生命都给我啊，岂不把只要对我好的他都愿意给我。哇，我说我感谢神呐、啊！我以前不知道我灵魂有一位爸爸，现在我知道了啊！是我这个爸爸专门，我天上的爸爸专门真的是派基督徒来遥远的新疆啊，来找到我，把我带到教会里，让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动物，更不是一个高级动物啊，我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我是有灵魂的永远活着的人。我死后没有结束，我死后还有生命，死后我的灵魂会到上帝那里去啊！因为信耶稣了，我的灵魂会罪都得赦免了，我的罪的重担都去掉了 我带着清洁的身体和灵魂到上帝那里去，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有得救的确据。哇，我那时候真的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啊！就是整个我找到了，像一个真的是一个孤儿找到了啊，找到了爸爸啊，就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天赋，我们以前灵魂没有指望，要不然不知道确定确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灵魂，或者有灵魂也觉得这个灵魂往哪里去，完全没有盼望啊！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人就是为了整个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享受，就是为了一切，就为了人生的七八十年，不知道死后还有什么，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想更远的事，因为今天生活都出现问题，哪会去想灵魂的事情呢？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灵魂昏迷了，昏迷了啊！生活中完全也没有过没有神的生活啊，过没有神的生活。就是很多的时候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听到就两个朋友在那讨论呢，说如果有两种人生让你选择，一种人生是活二十多岁啊，干了一切的恶事，但是也享受了一切的这个世上的这些人间快乐，最后被抓住判死刑啊。另外一种是活了一百岁，但是就在农村里就是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啊，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出过门，他的一活一百岁，活三万六千五百天，就跟活一天一样，每天重复一样的日子。他说你要过哪一种人生？他说我肯定要过二十多岁的恶人呐！虽然活了二十多岁，但是也享受了一切荣华一切的这个荣华富贵，一切的享受嘛啊！那你为什么不去作恶呢？为什么不去做恶人呢？哎呀，说良心啊，良心不是说不仅害怕犯罪，良心啊，为什么有良心呢？这良心就证明有神啊。很多时候无神论教育人没有灵魂，但是另一方面指责那些我们说做有毒食品害人的人，做毒奶粉害人的人啊，我们说丧尽天良啊，说丧尽天良，我说缺德呀，缺什么缺德呀，没有良心啊，良心被狗吃了。他说：“哎，我受的教育是哪有天良？谁告诉你有天良？没有良心，我就是个动物，你有良心吗？狼吃了羊要内疚吗？啊，这就是整个，他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铁定认为没有神，哦，没有良心，这是很可怕的。我说这是明明可知的，这并不是教育来的，不是说哎我教育告诉你有道德有良心，人有良知。我说为什么这个良心的功效，我不敢作恶，不是因为因为害怕。”就这个法律害怕监牢，真的是我们说是明明可知的，有一位神是明明可知的，房屋都有人建造天地的就是神，我们的灵魂从哪里来？我们的灵魂就是天上的爸爸啊造的，在我们七八十年一百年以后要收回我们的灵魂啊。所以我们说从前我们远离神的家，知道我们人的真相，人如果过没有神的生活，没有找到灵魂的父亲，我们每一个人呢的灵魂的光景啊，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盲人就是瞎子啊，瞎子骑着一个瞎的马，在半夜漆黑的地方，在悬崖边上狂奔乱走啊。悬崖下面是烈火，是地狱啊，是地狱。你说掉下去永远的沉沦了啊，掉下去不是结束，掉下去还有第二次的死啊，第二次的死。你说信耶稣死后要复活。不信耶稣死后要赴死，是您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没有结束啊，如果带着罪死还有第二次死啊，你说有没有第三次死？圣经告诉你可怕的就是在于没有第三次死，因为在世上有些人活得太痛苦了以后他会自杀，对吗？他以为死亡就能够结束他的痛苦，但是到了阴间到了地狱没有办法自杀了啊，在地上会痛昏过去痛死过去，在阴间里你的神经末梢敏感放大一百倍啊啊，整个火是不灭的火在烧你，不死的虫在咬你，实实在在的啃你，就像我们说那些得癌症的人就感觉到老鼠在咬他的肺，咬他的内脏，哇，整个昼夜不得安宁啊，没有一刻是真实的。所以有一个牧者每次在丧事礼拜上喊呐、啊，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够死啊，不能够带着罪下地狱啊。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真相啊，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人的真相。人的真相，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永远活着的一个灵，我们是个灵魂，灵肉体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的衣服啊。人分成三个阶段，人生、人死和死后，我们只知道有人生 死亡是人生结束了，人没有结束，死亡是一个门，是一个点，是个转折点，还有死后，死后往哪里去？死后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永生的路，一条路是永死的路啊。永生和永死的路只有活着的时候来决定啊，你是死在罪里面还是死在主里面？死在罪里面进入永死永远的地狱痛苦啊，如果你死在主里面，靠着主耶稣罪得赦免，你的灵魂进入永生。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我们说和平的反义是什么？和平的反义就是战争，对吧？啊，战争。我们说我们和谁是仇敌？是战争。我们说我们如果带着罪的话，我们和上帝是仇敌。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是有罪的。啊，上帝是光明，我们是黑暗。啊，整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和上帝为敌呀！啊，上帝为敌，就像一个无菌的一个手术室。你不能把垃圾一个人呢、啊？我说我是大医生，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倒垃圾的衣服来给你做手术，可以吗？这绝对不可以的。我说圣洁的神不能够允许一点的污秽，哦，公义的神法官不能够允许任何的一点罪啊！所以整个我们与上帝为敌呀、啊！啊，上帝为敌那怎么办呢？人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有罪就要受罚，有罪就要受罪啊！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说死就是分开。死就是分离，死是一个本质是分开啊。我们说死亡是灵魂和身体分开，死亡是人和世界分开，死亡是人和这个亲人分开，对吗？一切都分开，死亡是和上帝的爱分开。但是你要和上帝的愤怒同在，地狱是和上帝的愤怒同在，因为上帝无处不在，地狱也是上帝造的啊。地狱不是魔鬼管的，地狱也是上帝管的，上帝不愿意人下地狱啊，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本来是为鬼魔和邪灵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的。但是鬼魔和邪灵却要拉着人和他一起下地狱啊！我们说这就是鬼魔的恶啊！他知道自己没有救恩，所以要拉着人一块啊，一块死，一块灭亡。但是神爱我们，神不愿意我们灭亡，所以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找我们。在我们还灵魂昏迷的时候，还不知道灵魂有一位爸爸的时候，还不知道死后有万丈的深渊和地狱，死后有永生的时候，主耶稣来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出路是什么。出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人死亡地狱之间呢，有一个十字架挡在那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你，不可以下地狱啊，从我身上踏过去，从我身上踏过去，你最多就得赦免，你就得永生了。你如果从别的地方过去的话，你就掉到地狱里去了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带着罪死啊！啊，不可以带着罪死啊！就是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的灵魂，我比你们的父母更爱你，我比你自己更爱你。你还不知道自己灵魂的宝贵重要，你还不知道自己灵魂的这个结局和归宿的时候，主耶稣开我们灵魂的眼睛，开我们灵魂的耳朵。我们说，告诉你，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的道路，我就是生命的道路。你有一位灵魂的爸爸，只有借着我才能到灵魂的爸爸那里去啊！如果不借着我啊，你就在绝路上；如果你不借着我，你就在奔向死亡里；如果你不借着我，你活在一切的虚假里面，你过没有神的生活，你自以为一切安稳。圣经上说，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今夜可能就要你的灵魂啊！你到哪里去呢？你的灵魂到哪里去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中秋的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从前你远离神的家，如今你亲近神的家。你今天借着朋友、借着亲人或者借着你的感动，你愿意来教会来听一听、来看一看啊？教会到底讲什么？教会讲健康之道吗？健康？教会讲发财之道吗？教会讲亲子关系吗？教会讲如何让你成为有魅力的人吗？不是的，教会讲真理。教会讲救赎，教会讲真正的上帝对人的爱。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你，上帝爱我，爱到一个程度，甚至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你，让一切相信他的灵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如果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只有这一条救法，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这不是上帝咒诅我们，上帝把真相告诉我们， 上帝只有借着十字架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和好啊，是两下合为一体啊。主耶稣一边拉着天父的手，一边拉着我们的手和好。我们犯罪，我们该受罪，我们该受死。主耶稣说：“你犯罪，我来替你受罪；你该死，我替你受死，不是肉体的死啊，我替你受灵魂的死。你不配进天堂吗？啊，我的功劳给你，你可以进天堂。啊，我们说进天堂必须道德一百分，必须进谦一百分。谁能道德一百分？谁能进谦一百分？啊，我们说中国的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哪里有完全的圣人、完人？我们说觉得自己是完人的请举手啊！我们如果举手的话那真的是就是真的是不了解自己了，实在不了解自己啊。我们说但是神还在人灵魂昏迷的时候，人还被罪恶辖制捆绑奔向死亡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搭通了一条这个回天家的道路啊！这就是神的爱。我说上帝爱世人，耶稣爱你，爱你什么？爱你的灵魂，爱你的灵魂，爱我的灵魂。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福音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信息无论是王公贵族，无论是我们说世界的富豪，还是一切的我们这些贩夫走卒普通人，我们都需要。因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不能重来。盼望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来到教会不仅是成为一个我们说成为一个教徒啊，不仅和我们和弟兄姐妹和牧者传道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和这个教会的主啊，基督是教会之主啊，和这个天上的爸爸啊，上帝和好，这是最重要的啊。你和上帝和好，你我是有罪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我的灵魂，我们血里面有生命，主耶稣的没有犯过一样的罪，整个他上十字架前受审判了，法官连续宣告三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自己也宣告，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有什么罪呢？啊，我说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人，带着清洁的这个身体和灵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显明了。我们说主耶稣来救我们，我们被罪绑架了，我们被魔鬼绑架了，但耶稣来替我们交了这个生命的赎价和赎金，让我们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这个中秋节，我们盼望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和我们的天父永远相聚，我们和我们的族里面的亲人永远相聚啊。死亡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恐惧，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道门啊，是一道门。我们死后要复活，死后还有生命。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存在大家的心里，大家反复思想，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新闻听听说说啊。人的话停止，神的话在你心里面，不要让它过去啊，让它我不断的拷问自己，我的灵魂有没有得救？我的灵魂有没有得救？我死后要往哪里去？我死后要往哪里去？啊，盼望这个信息使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来到神的家里。不是突然的，来到神的家里一定要得着这个赦罪的救恩，一定要和我们的天父上帝和好。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亲自的感动人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既然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不是突然的。主啊，求你拯救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感动我们，你真的是来苏醒我们，来复活我们，使我们知道，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救主，需要拯救。主啊，求你复兴你古时的能力。主啊，真的是使你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的没有一个人带着罪离开这里。主啊，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真的是都成为神家的儿女，都成为神家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Thank you.